直在路上，5132天，立志同德同志，致力同义同盛，模糊未来无限的可能。长盛基金是首批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也是首批获得全国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长盛始终坚持以合规、诚信、专业、稳健为核心，构建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多层次的立体文化体系。智者，金融之髓。长盛基金一路走来，始终保持优质产出，明星基金迭出不穷。益者，金融之宗。长盛基金共获得16座金牛，曾连续2年荣获金牛基金公司大奖。我们关注客户需求，提供优质服务，秉承专业与稳健，走扎实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追寻愿景，一路筚路蓝缕，壮心豪迈，不坠青云之志。我们在一起，共同盛开，长盛不息。我们一直在路上，25年，9132天，立志同德同志，致力同义同盛，模糊未来无限的可能。长盛基金是首批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也是首批获得全国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长盛始终坚持以合规、诚信、专业、稳健为核心，构建精神、制度、行为、物质多层次的立体文化体系。智者，金融之髓。长盛基金一路走来，始终保持优质产出，明星基金迭出不穷。益者，金融之宗。长盛基金共获得16座金牛，曾连续2年荣获金牛基金公司大奖。我们关注客户需求，提供优质服务，秉承专业与稳健，走扎实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追寻愿景，一路筚路蓝缕，壮心豪迈，不坠青云之志。我们在一起，共同盛开，长盛不息。我们一直在路上，25年，9132天，立志同德同志，致力同义同盛，模糊未来无限的可能。长盛，
好，来，我们测试一下声音啊，看一下声音有没有。OK 啊，好嘞，好嘞。好，欢迎大家来到长盛基金直播间啊，我是今天的主播小明。今天呢也非常荣幸啊，我们请到我们戴毅总来跟大家聊聊今天的这个市场，以及后面他对于市场一些看法。 首先开始直播前，我们强调一下风险提示。本直播观点是基于当前市场环境做出判断，未来可能因条件变化而改变，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业务公开宣传资料、投资建议，亦不作为法律文件。我们不对因使用该观点引发风险承担任何责任。投资前应参阅相关的基金销售文件，充分了解基金风险和收益情况，结合自身的投资目的、期限、投资经验和风险承担能力，谨慎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等固定收益的金融工具，且不同类型的基金风险收益情况不同，投资人既可能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本公司承诺以全人守信、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未来业绩表现。基金定金额并不等于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基金人获得收益。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在充分了解产品情况、听取销售适当性和销售机构适当性匹配的意见基础上，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投资目标，理性判断市场，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进行负担。好的哈，那个开始之前呢，那个你有一段风险提示，那后面我们先对戴总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个戴总呢是北京大学环境科学本科，金融学硕士，16年证券从业经验，从周期研究员起步，逐步聚焦硬科技赛道啊，逐步硬，形成周期打底、科技突围的独特投资风格，以长线视野、景气驱动、盈利验证为核心，打造算力机为基，终端制胜了硬科技这个投资体系哈。然后之前那个我们发过的文章哈，包括这个跟大家的介绍里边，那个戴总呢是评价为自己是知道方向的这个不可知论者。那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吧。
这句话听着有点拗口，但实际上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我要知道自己要去投的产业方向啊，产业趋势是什么啊，哪些产业会比较好，产业是怎么样一样去演进的啊，去演化的，哪些产业是需要规避的。另一方面对结果的话来说的话，又不是抱着一种必然的心态去做，因为我们都知道市场上肯定是有很多变化的啊，这就是知道方向的不可知论者，
就是动和静相结合。
对
对对。然后就是说到就现在的投资啊，其实就是尤其近几年大家可能就是追着市场跑啊，就恨不得就是就是赶紧进场是吧，
我也很焦虑。
你也很焦虑。对，那就是在这个动的这个过程中，大家就是说就是一块嘛。一块这个为进，那么投这个今天这个标题大家看到，就称自己为这个老黄牛。我相信很多投资者也非常好奇，这个老黄牛是为啥要称自己是老黄牛呢？就您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做投资者，他不仅是要求是锐度和弹性啊，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说要看投资者的回报和获得感。不止一下卖得太大肯定是不太好的。其实我想做的就是说小步快跑嘛。因为科技成长的话，就是要求把实业把产业紧紧的跟住啊，特别是在今年这种市场环境下啊，如果跟着各种新闻啊或者消息啊突发事件去跑，确实就会很难受。还不如去找一个产业啊，一个有坚实基础的、有明确趋势的产业，然后去做啊。因为产业趋势它本身就是一个慢变量嘛，
是
啊，它有它的发展节奏啊，意味着我们可以去验证、去跟踪啊，可以容错啊，可以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去跟踪，自然而然这就是个比较累也比较细致的活，所以说就是想把自己比喻成老黄牛。
对，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说常说一句话，就是慢就是快。
慢就是快。
对，就是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投资者身上其实也要慢慢的要
慢。对。
对，就是说不能图快，对吧，就是细水长流有的时候。所以就是在这里也是跟大家就是交流一下吧，就是可能在投资上大家是追求那种快进快出，
一步的快其实并不一定好。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在投资上稍微的放慢一些节奏，对，放慢一些节奏。其实像一些股神什么的，他们也没有说一年那种激进的，对吧？
股神，应该是它是一种结果啊，它并不是来说的话就是。可以复制的一种模式。
对，但是大家听的最多的故事就是股神。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
人就是整天说投指数啊投指数啊就是这种的，但他其实也没有说追求太多的那种那种速度，对吧？那说到这个快呢，可能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光了，对吧？就是站在光里很耀眼，就今天收盘了，那就聊聊光模块呗。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可见的一个中期的一个尺度里啊，市场肯定还是说围绕着 AI 的这个主线去做。
嗯。
因为 AI 主线的话，它不仅是像之前的新能源啊，像新叉 O 这些的话，它是一个产业的扩张。同时它也一个产业替代的一个逻辑啊。
嗯。
假如说我们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看好 AI, 啊我们就把 AI 比喻成人的一个大脑的话啊。那如果比成大脑，我们就可以说 GPU 啊或者 CPU 它是大脑的神经节点，而光互联的话它是一个神经突触啊。但是神经节点的话只有通过互联之后才能产生奇妙的生化反应，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人类的智慧啊。那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人工智能对于光互联这一块来说，它的需求肯定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啊，它的产业的趋势和方向这个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啊。此外来说的话，就是说光互联啊，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当中的话，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这是具有中国优势的中国产业啊。从订单的可见度和上游的物料来看，其实我们能够对于27年的一个业绩预测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相关龙头公司的一个中期的盈利预测啊，我觉得来说的话是大家是可以就是说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啊。
嗯嗯
啊，当然这里要强调一点啊，因为其实我们通常讲的光模块啊，其实来说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啊，它其实它包括了可插拔光模块啊 ,CPU, NPU 这些啊，这些都只是光互联技术的一种啊，这个大家可能在投资的时候可能要区分一下，当然我们作为专业的投资者肯定是要不断跟踪调整的啊，紧密跟踪一个产业的变化然后去做一个调整啊。
那我多问一句，您最近追光了吗？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其实大家从我的公开的一季报其实看得出来啊，相对来说其实这方面的持仓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啊。
那说到您这个投资上面哈，就是我之前听您就是在路演的时候说过啊，就是您评价自己就是买在无人问津时，卖在人声鼎沸时。那就是说您在买和卖的时候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声鼎沸还有这个无人问津呢？还有这种像是您经常说的就是自下而上还有自上而下，这几个词儿您能帮大家解释一下吗？
其实这也反映了投资的一种比较纠结啊。其实买在无人问津啊，然后卖在人声鼎沸，它实际上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长周期视角的判断啊。因为本身我自己来说呢是跟踪的是产业趋势啊。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在产业体现自身产业的发展规律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讲的时候讲无人问津，那一般是讲的就是在产业底部啊或者刚启动的时候，我们去看需求变化啊、供给收缩啊以及新增需求等等啊，这个时候再结合其他因素综合考虑啊，就是说就说的是买在无人问津的时候。而人声鼎沸的话一般是指的就是说这个产业里面产能投资啊进入了一轮快速的上行周期啊，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大家的热情度特别高，特别是资本的热情度比较高啊，这就是人声鼎沸。当然啊，这是紧跟产业的是自下而上的要去看问题。如果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自上而下去看啊，如果说那个时候讲人声鼎沸，一般讲的就是资金拥挤啊流动性极其泛滥的时候啊，就是人声鼎沸。当然来说的话，这个时候的人声鼎沸的话它应该是个相对的概念啊，可能在不同的一个投资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定义或者是含义啊。
明白。那既然聊到这儿了，就一块把那个科创板一块讲了。
科创板啊，其实科创板里面确实有很多好股票啊。我自己来说的话，因为我自己是看当期和未来还有几个季度的盈利预期的一个变化啊，以及盈利质量的。那这样来说的，我觉得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叠加产业景气趋势向上的啊，我就觉得呢这些科创板相关的股票都可以耐心持有啊。其实科创板指数最近走的还是挺不错的啊。
是，就是但是我自己也。自己的科创板卖飞了，
这个就是讲的小步快走啊，不能想着大步向前。
对，那就是说到这个科创板，应该是里边有很多方向嘛，那就不只是科创板，就是所有行业里面，您更看好哪些方向？
其实我自己看的话，还是从产业的角度，就是去看产业的趋势和景气度啊，然后直观的数字，比如说像产值占比啊这些啊，以及产值的一个增速。 啊，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 AI 啊这些相关行业仍然是主要的一个，或者是说最好的一个方向。
最好的方向是吧？那你看好未来，看好几年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事实说话啊。因为像我们也都要去每个季度、每个月啊，甚至每周啊，当然周太短了啊，都会去看具体的相关的数据啊。必须以事实或者是以数据说话。
对，就是这个事情也是跟大家提醒，就是可能在我们投资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看到了一些，就刚才像我这种吧，就可能是有的时候卖飞了。刚才我举了我的例子，就是可能也是要拿得住，对吧？拿得住，那得住寂寞，还能够就是该有一些加仓减仓动作的时候，可能也是基于一些判断，不能说瞎胡闹。
就是有一个投资的锚啊，这个锚就是以事实的东西，
事实
的数据为主。
是，那是光说投资了，咱们聊点别的，聊点别的。就是最近，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马拉松，机器人马拉松，您看了吗？
我看了，我还挺震撼的啊，
挺震撼的是吧？那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看就是看个热闹，还觉得哪个机器人小啊，很可爱。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叫奶茶还叫什么，有一个特别小的
那个我这还不太清楚，
反正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有一个小机器人拿着奶瓶的，那个很好玩，就是可能我们看一个热闹。那您作为一个专家，作为一个内行人，您有没有什么门道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马拉松的事情？
我看了之后觉得今年的机器人相比去年啊，其实进步很大啊。首先来说，我们看的就是机械运动部件啊，比去年成熟度高很多啊，包括速度啊，包括耐热性这些啊。同时也看到就是它的导航啊、手眼协调啊这种智能判断也是有飞跃的。但是整个来看的话，因为来说的话，这些它只是具身智能的一部分啊，它还没有解决就是机器人大脑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我感觉来说的话，要实现真正的具身智能，还有一定的路要走，
还有路要走。对，
但是回过头看的话，其实除了这种机器马拉松，我们要去看工厂内的机器人，其实应用已经很广泛了啊。虽然说这些机器人都不是人形啊，但是在工厂内部都是很容易实现的场景啊。基于现在的这些应用场景啊，我觉得就是个人判断啊，就是等相关的产品啊发布后，去做一个真实的一个盈利预测啊，去验证选择价值量最大的公司啊，就是单台机器人价值量最大的公司啊，这样基本上可以就是预计未来的一个增长情况。
对，那就是上一段时间应该是除了这个马拉松之外，还有那个车展，那个车展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车展，我感觉中国的电动汽车其实真的是全世界的 number one，
真的
好多好多的老外过来看，而且很多老外来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啊。
他是就是您是说 number one 是说他的硬件还是软件还是？
我是觉得无论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硬件还是软件吧？啊，当然核心来说的，我觉得自驾的，像无论是自驾、人形机器人还是电动汽车啊，其实它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啊，当然自驾的核心模块是放在整车里的啊，进步很，我们知道进步很快啊，但是我们从平常意义讲的通用大模型可能还没有切入到这个领域进去啊，
就是说它现在可能还是个初级，
还是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发展中。好的，那说就是咱们聊这么半天，其实就是一直在聊围绕着说 AI，就是 AI 这块。那AI 这块就我们总是聊它的好的，或者聊它的未来前景。其实就是再往极限的一个推的话，就可能有蹦出来一个词儿，就是 AI 泡沫嘛。对，那您这个 AI 泡沫您怎么看？
我觉得做投资来说，其实觉得所有的泡沫都还是挺危险的啊。AI 泡沫肯定也是很危险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要辩证的看啊，就片面的去坚决否认泡沫的存在啊，这个是不行的啊，或者坚决的认为就是AI 就是虚幻的肥皂泡啊，我觉得也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两种想法才是最危险的，情绪上头啊，或者是还不参与都是错误的啊，因为按照周期率嘛，你一般来说产业的急剧扩张之后啊，它最终一定会产生泡沫啊，但是产业扩张这件事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啊。那我们观察的指标啊，就是要确定 AI 这个泡沫啊， 到底还是不是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当然这个泡沫两个字要打引号啊，
嗯嗯，
啊需要跟踪的产业趋势啊，判断产业来顶部区域它的盈利增长的情况啊，收入增长的情况啊，以及要去看 AI 相关的公司的收入的增长以及成本的扩张啊，用户数目的变化等等等等啊，以及算力基建公司它在市场上去做的借贷的利率以及算力基建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啊，这些指标去看啊，才能够判断到底这个泡沫的情况怎么样。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去看宏观经济繁荣和货币供给的情况。
嗯，就是看看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挺多的，对吧？
嗯，
那就是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就增量了这块了，可能就是说拥抱 AI 嘛，拥抱 AI 的话，您是觉得怎么去拥抱 AI， 或者说在未来这个 AI 的时代，它的这个贝塔藏在哪儿呢？
其实，因为其实借鉴历史上其他的产业发展的投资的经验来看啊，我是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按产业的逻辑发展的脉络啊，去拥抱 AI， 按照算力应用终端的怎样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去梳理啊，以当期或者是未来几个季度的预期盈利以及变化的底层逻辑啊去做判断，经过动态的调整，然后去拥抱 AI 时代的贝塔。
嗯嗯，明白明白。那再说直白点，那刚才我说我错过了这个科创，这个错过科创，那就我也替所有投资者问一下，就是现在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上哪趟车？
我觉得还是能上车啊，
能上车
的，而且大概率还是 AI 相关的方向啊，因为刚才讲了，整个的现在来看经济的一个经济里面的一个增长的引擎的话，还是 AI 相关的行业啊。所以说我自己的思路去看产业的趋势啊，看企业的盈利以及预期。那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可能 AI 的话还是在就是最大概率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方向，因为如果产业它本身在经济体当中啊所占的比例是逐渐提高的，那对应的配置比例也应该是逐渐加大的啊。所以说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行业啊，现在占比肯定就是在占比里面肯定是最高的啊。AI 它因为它 AI 它不仅是一个产业的一个扩张，它本身也是有一个产业替代啊，或者是投资上叫做市值补偿的一个逻辑在里面，我们会从编程啊、金融啊开始逐步渗透到啊，或者是快速渗透到其他的产业啊。未来的最好方向啊，不一定是现在最热的板块啊，但是跟着产业走的话，我觉得找到这些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嗯嗯嗯，好的好的。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代理层所管的产品呢，风险等级其实都不算低哈，就是可能有中风险啊或者中高风险这样的。那您能不能说在你管理产品的时候，您的这风险控制的这种体系吗？风控体系吗？
因为收益和风险是一体两面嘛。我觉得风险控制的核心的话是在于你所选择资产本身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属性啊。其次的话，我会用量化的思维方式啊，把这些资产进行分类啊。我的底层资产的话，绝大部分选的还是说风险相对可控啊，有成长属性的资产。我通过对产业的了解啊，对去抓住产业的趋势，从而增加一个产业上行的可能性，降低下行的一个风险，这样是可以调整一个投资的一个胜率的。比如我去找产业里面趋势最好的方向啊去做配置，那肯定比产业趋势向下的方向去做配置啊，风险是要小很多的啊。在操作层面上分类之后的话，我还会对弹性资产啊做一个增强。既然是增强的话，那它就不是我的一个核心持有的东西，可能在灵活性上啊操作上就会相对灵活一些，这样也会降低整个啊组合的话对于向下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暴露啊。另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要去增加向上的可能性的话啊，我就要去规范自己的一个投资方法，有一些固定指标一定要去看的啊，不要因为对某些股票拿太久了就喜欢上它了啊。每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投资范式啊，我通过这些范式来去规范自己啊，像量化一样思考吧啊，减少一些主观的性，也这可能也是减少一个风险的办法。但核心是只要有人去管理的话，我觉得都还是说存在有误差的啊。在心态上啊，每个月啊每周啊都要去审视一下我现在手里面拿到这些资产啊或者是股票啊到底值不值得拿。虽然表面上看着仓位啊没有变动啊，很多重仓股也没有动，但是其实在过程当中的话已经纠结了很多次了。从选择指标上看的话，我觉得化繁为简吧，我觉得就是预期的盈利增长以及预期的盈利的质量是最重要的啊。当然像影响估值的一些宏观指标啊，也是会造成大幅回撤的风险因素啊，这些也是平常也是会去紧跟的啊。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线上投资者有什么问题吧。我这一时间没看，发现好多问题，没问题啊。然后说有人问戴老师选 AI 赛道有啥重点？
我觉得整个刚才讲的就是说整个 AI 的拥抱 AI 的话是要是跟着一个产业的发展脉络啊，产业的发展脉络其实现在看很清楚，就是在算力应用终端啊。我觉得的话重点来说呢就是按照这个脉络去做相对比较好。当然核心的话来说你还要去看产业到底怎么变动的啊，哪些产业预期或者是现在啊或者是预期发展的很好，我觉得这些产业今天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还有问 AI 大脑比喻，GPU 和光互联哪个更稳？
我觉得都很重要啊。因为这好像人的大脑它是由神经节点和神经突触啊突出构成的，然后神经突触的连接产生了生化反应。那这样来说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重要啊，就缺一不可。只是说来说的话，因为我国的话在光互联产业的话是有中国优势的啊，这个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个加成吧。
对，那个中国优势你能不能再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比较好奇，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整体上一个情况跟世界上相比，我们这个差距或者说我们领先到底有多少？
那我们在光互联上的话，无论是在产值啊还是在光互联的技术上，其实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强的一个领先性的啊。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像耳熟能详的光模块的第一大厂商，它在全世界的光模块的占比啊，市场份额占比是在 40% 以上啊，这个来说的话就很明显的就是体现了它一个市场的地位和重要性啊。在技术上的话，其实我们去看这些上市公司的官网主页啊，以及他们在各种科技展会上的材料啊，也能看得出来他们的技术来说的话不比海外的差啊，起码是跟上啊，或者是领先半个身位的啊。
好的好的。还有问那个 AI 芯片，想让您介绍一下 AI 芯片。
AI 芯片，其实AI 芯片的话，我觉得这个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和光刻机关系大。
光
对 AI 芯片的话，它实际上是和制造相关，
制造相关性大
啊。
好的好的，行，我看看啊，应该这个算力，好，你暂时有就没什么大家提问了，如果大家有提问可以在这个下面再打出来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我也跟您聊过这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说这个投资的时候说这种成长或者是说这个未来趋势啊怎么样，但是呢就有些投资者就认为它是一个画饼、那怎么样区分是真成长还是真画饼呢？
确实，因为投资的时候你会接触很多信息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投资的锚啊。这个锚的话，就像我之前在这个直播里面一直讲的，就是去跟着产业的趋势啊，跟着产业的趋势，然后跟着产业的动态啊去做一个跟踪调整啊。对于我们机构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中期尺度上啊，去找一个预期盈利的变化啊，它是一个比较符合客观世界的一个规律啊，而不仅仅就是说大家所听到的一个想法啊，或者是一个观点啥的。我自己的话就是说，通过观察当期和未来几个季度的一个预期盈利啊及其变化去做的啊，当然还要去看盈利的质量啊，来区别一个真成长和一个画饼。
刚才还有一个投资者说，就是他可能是买那个某些基金啊，他可能亏损的。有一些亏损，就是说他拿了很长时间了，就是拿很长时间呢又出现亏损这种情况，如果您作为站在您的这个角度比较专业的这种投资的这个角度，您对他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买基金啊，
是
买基金的话，我首先肯定是看这个基金的投资风格啊，他的投资的偏好啊，去看他的最近的季报。最近几个季报的前十大啊，到底是买了些啥？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投资的期限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啊，去做一个相应的选择啊。因为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依据一些公开的啊、事实的数据，然后去做啊决策啊，结合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啊，以及自己持有资产的期限啊，然后去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对，那有投资者还说，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大家 就是一方面呢又想追着就是市场行情嘛，还有一方面呢可能觉得是高处不胜寒啊，涨了这么多了，我是不是该那跑一些了，就这种您如果作为投资者您是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心态的？
嗯，我觉得都很对，
都很对，都很对。
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一个投资偏好，比如说投资偏好就讲的是期限啊，包括他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啊，都是不一样的。
嗯
啊，千人千面嘛，这个东西就是适合自己是最好的啊。
适合自己是最好，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可能刚才在直播中我也跟大家说了，我这个课让我把卖飞了之类的这种话。其实我觉得在做投资嘛，没有百分之百的胜率，没有百分之百胜率。主要是看在自己的心态，还有自己的一些投资风格，是吧？就没有绝对的胜率。
嗯，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呢，就暂时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或者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就尽量给大家回复，好吧？那今天直播就暂时到这里，我们感谢戴一总。
好，感谢啊，感谢各位投资者啊。
好，再见啊，
再见，
哎。